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我们今天的节目制作需要用电话访问，那与我一同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的是姚记弟兄。哎，姚记，很高兴今天你又到节目里来。
是啊，蒙哥你好。
今天是天下大事，你知道最近有什么天下大事吗？
那现在战火纷飞，到处都是天下大事。
嘿嘿，咱们国内呀，中国政府要开这个七大，对不对？
对对对对啊。
什么时候开啊？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呵，那我还是慢了半拍啊。
嗯、
你晓不晓得他们最近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啊？
我很少上网，但是偶尔上去看一下，好像讨论什么接班人啊什么之类的。
我想这次接班人是挺重要的。对不对？而且他们这次开会呢，引起国际注意了。现在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地位太重要。你觉得这次他们有没有哪个问题是他们一定会漏掉没谈的？我们应该在这边谈一谈。
漏掉的东西啊？
嗯。
啊，这个台海不会漏掉哈。嗯。经济发展肯定是也不会漏掉。
对对对。
漏掉的东西，我想肯定很多啊。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呢，但轮不到政府来谈。不过我们要是开个十七大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在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你觉得？
灵魂拯救的问题，
哎、
对吧？
嗯，
我猜的没错吧？
那当然是了，只是说这个落到实际上，人口向城市急速的集中，
好多农民都进城去打工了。
对，对于教会以及以后整个福音工作的发展，会带来一定的冲击。记得上次田启讲他进去里面看，呵呵，有的教会就是这个爷爷奶奶带着孙子。
对啊，这个不要说他，我们平常以前回家的时候，咱们老家基本上也都是这样了，种地的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加上妇女儿童了。既然农村整个的人口是这样的话，那农村教会也差不太多了。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就是说在城市里面教会发展的问题。
哎，蒙哥啊，这种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开个十七大让的常委？
所以我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开十七大吧。我们来从我们的观点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你想想看吧，现在在国内你要申请一个聚会点，要政府批准你，那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那是相当不容易。即使是官方的这三支教会的话，你要想去申请一个地方的话，也是相当多的手续，而且要看这个当政人到底会怎么样，能不能批你。
对，
那如果你是没有登记的，那几乎是很难很难的。
是啊，这个事情其实从某方面来讲，当然我们不是要帮中国政府说话，现在真的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那当然。
那有点像美国的这个墨西哥移民问题，他们先上来了再说，上来他等着等着，他觉得他总有一天呢，他有办法的。我觉得在国内基督徒呢，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啊，但是基督徒需要聚会，他就聚会嘛。那这个前一阵子他就开放登记，是吧？有一个县城的家庭聚会，他要求你去登记登记，那就算是半合法、半公开，怎么说都好啦。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也蛮多。这个政府鼓励你登记呢，是不是后面还有别的戏要唱呢？我们应不应该登记？这个不是我们在外边的人可以随便去加以批评的啊。
没错啊。
那我想我们的重点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从远一点开始讲啊。你觉得美国的教会跟中国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那区别可大了。
区别可大了，是吧？因为
那是相当的有区别。因为我也看过国内的教会嘛。
我们先讲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来讲，美国跟中国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因为要讲个人跟个人，美国这个椅子跟椅子之间的距离挺大的。
因为空间大嘛。
对对对对。
但是教会与教会，因为美国的教会你在城市里面可以看见，还是相当兴旺，直到今天，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他们这个教会与教会的关系跟你在中国所看见的，无论是公开的登记的、不登记的，是会堂的还是聚会点的，或者你要叫三次的家庭的，随便你怎么说，有一个大观察，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最不一样的？
要讲到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老实说哈，我是发现美国的这些教会啊，当然我们除了个别的以外，基本上每个教会它 相对比较独立，对吧？尤其是你看到每个教会它自己的运作上来讲啊，它是相当的成熟，我是觉得。国内的教会各自的独立上来讲啊，没有这么样的成熟。
嗯嗯。
那么往往是很多的地方，他们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对吧？
嗯。
但他们单独的每一个点，他都很难是说完全的有这种自主性去决定，或者是完全去操作。
换句话说，你在美国所看见的教会，就是他们教会跟教会之间是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是吧？
没错，没错。我是不好意思这样讲。
然后谁干什么呢？也没人管你，你今天爱干什么干什么。每个教会定自己的福音目标、造就目标，看得见的这群人，不管是人多人少，他们就这么干了，就是了。
对对对
对，
少到几个人、几十个人，大到几百、几千个人，
对对，非常非常的普遍的状况。
他们都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呀。
哎，这个好坏我们就不去管他。总之呢，他要办退休会，他就办退休会；他要传福音，他就传福音；他要支持什么样的福音工作，他就支持什么样的福音工作。
没错，
从这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就算在隔壁同一条街上，他完全不晓得对方在干什么。
没错，
对不对？
对，
他的经济、行政、策划各方面，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肯定是自给自足的，哪怕是很小的教会也是这样。可是这个情况在中国好像就不太一样。
对，
因为你刚才讲说，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你要重新申请，你要重新立一个聚会点的话呢，那这个点一定要受到上面的批准。要与现存的整个的系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的印象，也许我的印象是错啊，不是官方的教会，他们自己要开始一个聚会，要开始一个工作，不与别人挂钩，好像也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是不是？
我是觉得他的实际操作上啊，本身就已经啊，就不会像这样北美这样能够单独进行运转，
这么独立。
操作上面，比如说我们要传个福音，往往这些都要很多的地方联合起来一起
来
决定这个事情。
是
啊、
那当然这个事情你假如不是官方的教会、那就是政府是最不喜欢你们有这种联合起来的本事，是吧？
那当然，
他最怕你们几个省连起来，几个县连起来，他看了就心里发毛，
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干什么。
对、
嗯，
尤其再加上个海外关系，没有讲到执照的人来越区传道，那就更让我们公安同志坐立不安。就他想放水不管呐、他都不能不管，因为他也得向上级交账。从前在农村的时候，我能够想象这东西有它很大的必要性跟它的好处。
对，
因为当然我这是完全外行人的猜想，在农村的人他总是那就是他的老家嘛，他
没错，
搬出去的多，搬进来的少，教育文化的程度，从你的经济能力以及你所有服侍人员的资源来讲。找点新鲜的跟别的人连在一起，这样你可以请一点讲员，办一点聚会，或者做一点培训，这个我很能够了解。而如果有各种各样的异端想要渗透进来呢，也比较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发展现在急速增长的这个城市福音需要，我就有点想不出来他要怎么办了。因为连美国人这样，你知道美国人他们是不断的有新教会在成立，
对，
尽管这个国家是在很快的离开神，可是从某一方面来讲呢，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敬虔人在这边，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为福音大发热心。社区里面你会看见新的教会、新的工作起来，再加上大众传播媒介，兴旺的时候像雨后春笋一样。可是就算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自由度、这样的速度，它还是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长。
对对，
我们还是看见这个福音啊，在城市里面不断的失守。那在中国我就有点很难想象了，如果没有大批的工人去自由的做工，并且建立独立的教会，那在城市里面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付这么大的需要？你有没有答案？我这个猜想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是应当有这样的问题。当然现在你要进去问这些工人到底怎么样的话，那很少有工人会这样想的。现在大家都觉得现在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时候啊。
农村包围城市这话到底怎么讲？
以前的教会啊，那基本上发展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应当是在农村，
是
城市的福音在传播上面就相对比较少一点。那后来他们逐渐是在往城市里面进展，这一方面是说有很多人啊，信主人也往城市进展，对吧？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意识到很多啊，因为在农村很多的信主人毕竟受当地区域的影响，他们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他们也意识到城市的人也需要福音，
是
城市的人在文化方面也确实相对高一点，让他们逐渐的把这个福音往城市里面发展，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这是一个口号了。那实际上到底包围了没有？是到最后是被吃掉了还是包围起来了？我这话问的有点尖锐。
我确实不好回答你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讲，大家都意识到，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城市当中现在信主的越来越多了，你教会的建立来讲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但是丰富到是不是能够赶得上这个需要呢？你觉得这城市人口的增长是赶得上赶不上？这基督徒的比例它是在往高处爬还是往低处掉？
这一方面我就是说实在不愿意泼冷水。但
你去问过，你说你如果去问他们，你真的问过这些工人吗？
我问过。
你问
过？我问过。
是一两个还是不少？
到一个城市我总是喜欢问他哈、
哦、
你们就你们所认识的哈。
是。
我甚至给他放宽这种，不管你什么样的宗派哈，只要认为他信主的人你加起来有多少。啊、连猜带想的话大概能够得出一个数据。
是。
啊，大家也很开心，那我也为这个感谢主。
是，那当然。
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为这个感谢主的。
没错。
这个数据上来讲也真的是，一方面是数据非常可观，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它上升的趋势。但另外一方面讲，这些数字啊所涵盖的社区哈、啊、这个总人口数是多少。
是。
哎，这一方面来讲呢，工人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
哦，
好像他们没怎么想过，
是
啊，当然了，每个区域总是可以，也可以猜得出来，
是
啊。然后我再跟他说，你把这个除一除，这个百分比是多少？那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怜了。
哦，
啊、何况我还是把这个数据放得很宽。
嗯，
如果真要是把这个再去掉一些，那所剩下来的真的是非常可怜的程度。
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看见一个很不一样的状况。啊，一般讲说国内的教会有两种，一种是三次的官方教会，一种是非官方的。其实这个分法也不是全对，对不对？那想起国外的教会，大家会有一个想法说，哎呀，好像美国人呢、啊，各种各样的宗派啊，你看这个基督徒这么不统一。这姚记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它分两方面看的。
对，
在目前大家想常用的一些字，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些字，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呢，我们就把这些字拿来用，比如说福音派。相信圣经，基本的信仰上没有问题的啊，像浸信会、还有一些仍然是固守正道的没有名字的教会，社区教会，或者是年轻人的教会，或者在学生中间的工作，讲到圣灵的教会，有的是讲卫理公会，有的长老会，哎呀，一大堆。你觉得他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那就看你怎么看了。
哦，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有人问出这种尖锐的问题来。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呢，就我再举一个很不属灵的例子，这个中国馆子在美国是开的太多了，
对，
对不对？
没错，走到每个趟都有，
对。那中国馆子开到一定的多啊，就来吃的客人就多，对不对？但它里面另有一个特色，就所谓中国馆子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味道的。对不对？
我怎么觉得好多的中馆子都差不多啊，都是炸这个炸那个。
那你是内行，你是大内行啊，你自己就是做菜高手，是不是？北京菜跟四川菜跟广东菜那就是肯定不一样。
那当然，
对不对？
对、
你要是所有的中国菜都在一个系统里面，都是一个味道。那到底对于中国菜的推广是一个帮助还是一个妨碍？
那
这个事情大家
不
太谈
了啊！
我的意思是很简单啊，如果中国在中国的就我们说非官方的教会好了，那是没有宗派的，这并不第一并不表示它没有分歧，对不对？只是这个分歧你不能从宗派上来讲，因为所谓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区别可以往往是非常非常小的。不懂的人才认为这个宗派之间好像是我们彼此以为我们就像你刚才讲说好像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仇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没有。 对。
在美国很多的机会基督徒就聚基督徒聚在一起。你是信圣经是亲心爱主的，彼此都能够相认，彼此能够接受的。但是我们做事情各做各的。但如果我要我任何时候我要开始一个工作， 我要办个活动，通通要经过总会的批准跟总会的调度的话，而这个总会在一个城一个县又只有这样一种的系统，或者我们说一种的宗派的话，那它结构组织可以庞大到一个地步啊，让你无所适从，甚至可能比官方的教会要去申请要去开展更困难，因为官方至少还有个办法。越来越叠床架屋，你到最后把自己搞不动了，你在城市里面你不可能很有激动的去传福音。
那当然，那当然，因为在这边你要是这一层开会那一层开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一次会，到最后下来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就已经不知道了。
对，
这个批下来以后，这个人差点意见，那个人再差点意见，到最后是吧？你起初打个报告，最后下来恐怕是一个面目全非的答案。
假如中国教会在城市里面的教会啊，每一个新的工作都需要现存教会的批准，每一个做工的工人都需要经过现存教会的认可与差派，那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同胞要沦亡了。
嗯，
对不对？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
来不及的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到底又应该怎么办？
严格来讲，现在我是觉得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现有教会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了，还是很值得商量的一个地方。更何况运用现在的这种方式，再要是限制说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发展的时候啊，
或者必须发展在这个系统里面，
对吧？
那当然，我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了。我老有一个感觉，好像在中国啊，你如果一个教会不跟别的教会挂钩，一个新开始的工作不是因为现存教会的差派年长工人的这个扶持，它就是有点大逆不道的分裂教会、离经叛道的嫌疑，是不是有这样的气氛在？
当然现在你也必须承认，在现有的城市当中啊，也确实有一些，并不太多，这些他们单独做工、单独发展起来的，
就是、胆子大的、脸皮厚的，像我们这样。
对。当然，他们也如果是这些人是从在原来教会待着的话，当他们出来的时候，肯定是戴了某些的帽子在头上的。
对。
那感谢主，他们能够忍耐的话，还是结出一些果实来。
是。
但是总体的主要的力量来讲啊，还确实像你讲的那样。
所以我这个印象并不是完全错误，是不是？
不是全是错误。对，至少我们去看到一些城市当中，这些基本的做法还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年轻的工人很顾忌老的工人，上面的工人怎么看，教会怎么看。那老的工人就说是因为爱主、爱福音、爱护教会的缘故，又往往对年轻的工人不放心。因为我们有一点经验，就很容易看出比我们年轻的工人那些不成熟的地方，生怕他们在服事上犯了错。那么如果要发展新的福音工作，这个福音工作发展起来之后，必须要再挂钩挂回到贴到老的聚会里面去。
对，因为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一个村上的人，对不对？
是。
或者都是这一个社区的人。
是。
那我们发展出来的以后怎么办？是我新开始一个，还是说归回原来的？那往往的结果我只能归回原来的。
是，
因为如果不会归回原来的话，我本身又是这个教会的人，对不对？那如果我在说自己在开始一个的时候，
是，
那你很容易给人戴上一个你分裂教会的帽子。这种情况啊，就是比较普遍的。
这个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在农村，你一村只有这么多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必要，这是值得存疑的，这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在城市啊，我的老天哪，在城市这一栋楼里面你到底认识几个，是不是？或者在一个新的大学城、大学区，那里面上万上万的学生，是不是？我们如果不给工人做工的自由，并且不鼓励他们这样化整为零的去做的话，那恐怕这个前途堪忧啊。
没错。
我想谈的就是说，我不是说中国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谈一谈，就是说到底从圣经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怎么办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开工，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建立教会。一个自己觉得可以做工的人，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如果他要开工，是不是一定需要经过当地县城教会的批准？他有没有这个自由？当他开工结了果子之后，就成了一个在各方面都独立自主的聚会或者教会，我觉得很值得谈一谈的，是不是？
这一方面，我想这个是，我想你是要戴上钢盔了。
我现在根本就是天天戴钢盔上世外桃源，因为各有各的讲究。像北美的中国教会，第一，他聘牧，他要当一个牧师来聘；第二呢，他要正统神学院毕业。有在北美有几年的牧会经验啊，要已婚，最好能够超两种以上的语言，
对对，
这是他的门槛。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那无论你是不是照这样科班这样背景出来的人，你大致上呢，当然我不是说没有闲言闲语了，你大致上到了一个地方有你做工的自由，了不起别人不理你就是了。在过程中我不能说没有一些冷眼相看的事情，但是只要你好好的收庄稼，好好的结出果子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教会，到最后大家是皆大欢喜的，彼此接纳，这是北美的情况。那在中国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一个说法，有没有一个条件，或者大家大致的印象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开工？什么样的人应该去开工？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接纳成为一个做工的工人？
这个是由不得做工的人呐、啊。
怎么说呢？
因为你不能说我有负担往这方面做，我就可以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
开工？当然我很难回答为什么，我只能知道大概是怎么样。
大概的大家的印象都是这样，就你不能够这样做就是了，是不是？
你不能够这样做，不光是弟兄姐妹看不懂，你整个教会不一定会同意，就是做工人自己还有很多的顾忌在里面。
那当然，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件错事，你当然就没这个胆子，没这个信心，你根本就不会去开始了。
其实也不是说大家都觉得这是错的事情，而是我是觉得都落在这个怎么讲呢？这好像大家已经落在这个传统里面了，以至于谁都不敢碰这个事情。其实不见得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对的。在里面知道这个事情不对的人还是有相当多的。
哎，你所说的大家掉在这个传统里面，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对在哪里？可能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啊。我们远居海外也弄不清楚。但是北美这样的做法如果对，它到底对在哪里？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世外桃源里面稍微探讨一下，是不是？或许有的应该这样做工的人可以给他点胆子。有不该这样做工的人，我们应该替他泄泄气，因为你只能回到圣经里面来讲了，是不是？
事实上，你去观察美国的话，你有机会去走走各个地方哈，你像到农村去看哈，
你说到美国的农村去看，
对吧？对，那一个小村庄人数不多，当然有的已经几乎是全淘汰了。加上美国的人口都在往城市里面跑，
是。
可是毕竟你去看的时候，还有一些建筑物在那里。
是
你到一个趟的时候，你基本上只看到一栋建筑物，
没错，
对吧？有的它是浸信会，有的它就是这个卫理会，
卫理公会
啊，
对，
它只有一种，因为它人口就这么多，它只能发展出这来。
对，
但在城市就不一样了。
对，
同一条街，你可以说找到几个教会，
对，
这几个教会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啊，
它可以人都坐满了，福音还没传完，还差得远呢，
还没有。
他们这个乡下之所以会比较没落的小镇只有一种类型的教堂在那里，实际上因为那一种人移民到这里来，稍微大规模一点的趟，他们一定有好几个啊，卫理公会啊，浸信会啊，长老会啊，都在里头的。那中国人的思想就很奇怪，在一个城只能有一个中国教会是最好，要不然就叫做分裂教会。以前我们认识那个弟兄嘛，他不是在美国中西部某一个城吗？他们的教会因为弟兄姐妹图自己的方便，早就搬到他们自己居住的那些比较好的学区、好的住宅区那头，到西边去了。可是学生啊、学校呢、医学中心呢，通通都在东边靠城中这边啊。
对，
这在北美是非常典型的事情，也是非常叫人心痛的一个现象啊。他就有心要开始福音工作啊，他去找这个现存教会的牧师谈，那牧师的话就是说福音工作很好，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福音工作让我们这个城出现了两个中国教会，那就是最不好的状况了。 那这
对，他就不知道，假如说没有开始，那一群人不得救会不会是不幸的事情？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了。现在城市里面有多少人天天走向灭亡，对不是？
对。
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还在考虑这种，你这个人这样出来传道是不是动肉体？你这样是不是叫做分裂教会？我们整天就在想这个事情，那怎么行呢？
嗯嗯。
那当然也不是说一个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怎么讲啊？比较好的原则，让我们可以照着去看，或者有没有哪一条脉络能够让我们去慢慢解析这个问题？这显然是一件大事情。对吧，
蒙哥啊，那你得给我们讲讲啊，因为我也是遇见过一些国内的弟兄姐妹啊，有心想做的人啊，不是没有，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啊，但大家都也确实落到这种状况当中，是吧？一方面都知道要做，其实教会也都知道要做，可是呢，往往都是啊，现有的体制当中已经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好像没有精力没有能力能够顾及到这些东西。
是，
可是一个有心想要服侍的人呢，他真要开始一个的话，往往也是很多的牵制在里面。
对，就现成的教会总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地方。
那你要是能够给我们开出杀出条血路来，从圣经当中找指明一个方向，岂不是我们这十七大就可以闭幕了？回家各自种田去行就行了。
最近有一个听众朋友来信，他在我们网上留了好几次的信，我觉得里面一句话特别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说青年人的心呢何等可贵，他就讲到这种愿意服侍主的青年人是大有人在。只是得不到教会的鼓励，得不到教会的认可。那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教会太忙了根本顾不来你，有的时候教会也不敢随随便便鼓励年轻人乱七八糟做工，因为我们习惯所有的事情在一个大系统里，而比较有经验的工人呢又很喜欢帮主耶稣的忙啊，主耶稣感动的弟兄一定要经过他的验证，
是吧？
要是现存的教会领导者不识货不认识圣灵的工作，他们往往会成了神下一个阶段工作的拦阻者。这是每一个服侍主的工人，已经在岗位上的工人一定要切切记得的一件事情。犯这样毛病的人太多了，因为文化的关系，因为教会这些从上到下结构的关系，
是吧？
又没有完全遵照圣经的条例来建造教会，以至于这些问题在中国教会里面特别特别的严重，对不对？
是吧？
这个大系统到了一个定的地步，你这个车子开不动了，我们必须要明白。
那恐怕这个开不动了，那是有相当大的危险。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时间去探讨这些事情。
就慢慢来，张总，你总得开头。但是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呢？这个我们得想一想。我们不如先让听众朋友听一段插播，插播完了之后，咱们再回来找一个入手点，好不好？
好的，好的。
山高水长，
谁跟从主的脚踪，体会耶稣的心肠？眠无枕，卧无床，四处将迷羊找寻。
谁透过主的眼睛，漫山遍野见迷羊？黄泉路地狱门，多少人走向沉沦？
谁思量主的慈心，想念天父的恩典？足流血，手承接，只为将父命成全。
谁听见主的声音，走向故国的河场？边城远，大漠荒，哪管他山高水长。
谁跟随主的脚踪，体会耶稣的心肠？眠无枕，卧无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基督徒开的十七大。我们需要对于现在不断往城市集中的人口以及这个教会工作的发展，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方向。但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大，而且我们对这个题目的看法呢，可能与许许多多教会中传统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出入。那今天剩下的一半节目时间里，我们只能开个头，找个入手点。那我想还是找个比较有趣的入手点，就先问个问题好了。也就是主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半，然后他就上了十字架，这我们大家都晓得了，对不对？那请问你，第一，是不是一定要三年半？他假如两年他就上了十字架，那对我们的救恩有没有妨碍？
圣经是讲三年半
呐，我知道吧。为什么要三年半？有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哎呀，旧约里面说了，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三年半，是不是？
嗯。
那如果以七年为一个单位，一期之半，正好三年半。这些都是在旧约的，尤其是但以理书里有很清楚的预言。啊，我们就假设一下好了，主耶稣假如长到十几岁就上十字架，跟他长到33岁上十字架，跟长到50岁上十字架，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差不多从人看大概33岁的年纪上了十字架，他完成的救恩是不是一样的救恩？
应该是一样的。
你应该是一样。
他反正上十字架为人流血嘛。
对啊，他这个上十字架为人流血，有人看见没人看见，是不是一样的？从救恩成就的意义上来讲。
他最后当然都要给人家看见，但是有没有人看见，谁看见了都区别不大。
是啊，有100个人看见跟2个人看见区别大不大？
不大。
不大。可是神却故意选择了一些办法，像什么人看见，什么人没看见，有多少人看见，耶稣几岁上十字架，他传道传了多久，这些东西啊，其实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想。
那这里面还有讲究啊？
哦，这里面当然讲究。他，你为什么不说2年半上十字架？为什么不3年整？他到底在等什么？
可能彼得还法话还没说完吧？
你彼得啊，直到圣灵降下来，主耶稣受难，你再给他5年，他也是这么傻，跟我们一样。那为什么刚好3年半？他到底等谁呀？
是不是等以色列的百姓啊？
以色列百姓啊，从他降生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没什么太大区别。开头那句言呢，一听耶稣降生，合成的人不安，希律王不安，他们就全城都不安。 结尾的这批人是一样的，进城的时候大家出来欢呼，钉十字架的时候合成的人也都喊着钉他十字架。
哦，这样看来他还是没改善，
差不了多少。对对对，差不了多少。神迹也看见了、
okay.
教训也听了、到时候要不要钉他十字架，还是钉他十字架。祭司长一怂恿，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放给我们、那他干嘛一定要等着三年半？不好答，
比较难答，比较难答
啊，比较难答。我有一个答案，
是不是犹大还没有掏钱掏完了？
这个倒是一个好答案。或者还没碰见玛利亚，其实这也是一个答案。那、香膏还没叫，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啊，就算你不愿意说我对，你也不能说我错的一个答案。是什么答案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1章。
哦，马太福音21章。
对，耶稣在等一个角色，所以他要刚刚好等到那个角色。当然他这个时间都是算好的，刚好也是逾越节，他需要受难，这我们就在此不多说。但你说他为什么要三年半？再晚一点不行吗？再早一点不行吗？哎，有一个角色刚刚好，就是不早不晚。
哦，马太福音21章，这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
哎，没错。他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四个字儿：主要用它。”
哎，答案就在这里啊！
答案就在这里啊！主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因为主要用一个特定的角色，这个角色是谁呢？
这里面角色主要就是两个门徒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第六节了，门徒照耶稣所吩咐的去，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搭在谁的上面啊？
搭在，这照这样讲应该搭在驴的上面。
哎，不是，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是搭在那个小驴驹的背上。
哦，他，哎，你总不是承认是讲这个？我不能再讲了。
对，耶稣为什么三年半要受难？他等那只小驴子，对不对？小驴子，那这个小驴子是什么呀？它有个特色，这些小驴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你再晚一点就有人骑过它了。它这个驴子从小驴变老驴很快的，就跟基督徒从刚信主很热心的基督徒变成睡觉打瞌睡看报纸听讲道的基督徒是很快的。
你钢盔戴好了没有？
我钢盔戴得稳稳的。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他就是要等那只小驴子。
哎，你这不是骂人话呀？
你说我骂基督徒是驴是吧？
对呀、啊，你这个说，你就骂骂我们就算了，你这个不开玩笑不能开大呀？
没，他讲得很清楚嘛。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所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驴，他又给他铺了衣服，这个衣服是谁的衣服呢？是门徒的衣服。
门徒的衣服。
耶稣就骑在上面，耶稣要用一些门徒。这些门徒是愿意让主耶稣骑着进城的。进城之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要办理交班手续，用这些新约的门徒啊，打鱼的人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彼得、约翰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是不是利未支派出来的，怎么可以服侍神呢？是吧？就用这一些没有人骑过，照说是不够资格的新约门徒来代替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民间长老在旧约会幕圣殿里的侍奉。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1章后边一半主要的讲论。当然不是说你这一条小驴子就自己办事，也有驴驹跟你牵在一起，也有比你年长的工人，不过主耶稣就是等你这个没有人骑过的工人，他要骑着你进城。
这是个驴驹，
这是歪理，可是这个歪理有它有理的地方。
那
当然剩下一个问题，
有道理。
这个剩下一个问题，当然就像你刚才问了啦，那为什么要说我们是驴子呢？我们也不是民主党了，对不对？
对，美国民主党的这个旗号是头驴，
对，这个共和党就是象。那耶稣就是要等这头小驴驹，非得有这头小驴驹，他就不骑着进城。所以这是我的歪理。
他用那个老驴不行哈，非得要等着小驴驹。
这就得问主了，因为老驴一直在那，什么时候来都有老驴的了。小驴就这么短短一段时候，没有人骑过的驴， 但是这个驴，你说这个驴是门徒，这个驴到底是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有没有解释？在教会里面听到也听了蛮多年，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
对。
那好牧人来的是叫
这个好听、嗯、
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嗯这个好听嗯、
他是牧人，我们是羊，你看羊多好。
嗯。
他没有说我是好牧人，你是驴，哎呦，这就麻烦。
这个不好听，嗯，
这不好听。可是这个实在有圣经根据的。
哦，这也圣经根据啊。
这个有圣经根据啊。
嗯，
我们大家光注意到基督徒像羊圈，对不对？
是啊，我们常常都是像我们是羊啊，我是主羊啊。
对啊，我是主羊，哎，我是小羊。
对、
这个、
还有的人比较是有主的感动的是，我们是牧羊别人的，我们要喂养我们的小羊。
就是啊、嗯对，要去一个教会动物园里面找到驴，这个不简单了。
没听说过对，我们从来都是骂人都是倔驴啊、嗯、
对啊，所以你看主耶稣要进城，他要做他的工，他不是说我缺羊，他缺驴，而且缺那个小驴子，这到底怎么
讲？我也觉得奇怪，这主耶稣骑驴啊，你知道这个老驴还好点，他被人家骑过的话还好骑一点啊，这个小驴从来没骑过，倔驴是最怕人，最不愿意人家骑的。
你是乡下来的，我城里来，我从来不想这问题。
人家都讲倔驴，倔驴，你头一次让这驴身上要放个东西，他肯定给你掀下来的。
嗯，可是主要是偏偏就要一个驴。
那你说来听听，这驴具到底是什么？
这就不是我说了，我们到圣经里面去找。
啊，你不是你
说啊，我们到圣经里面去找。嗯、圣经我一再跟听众朋友讲。自己解释自己，如果主耶稣要骑驴，那不但你在旧约里面能够找到说将来你的王要谦谦和和着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来，你不但要找到这种预言，你一定还能从别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驴到底是什么，对不对？这我们要去把这个我们最近还在讲的这个以撒的一个儿子，后来年纪很大了啊，就是雅各，雅各给他子孙祝福的时候就两次提到这个驴，这要翻到创世纪第49章、嗯、雅各年纪老，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啊。雅各后来被神改名成以色列，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犹太人、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从以撒生的也不都是犹太人啊。以撒两个孩子双胞胎啊，我们最近正在讲、
嗯、啊，
小的雅各后来神就把他改名叫以色列，从雅各出来的都是以色列人。
嗯，
那这个以色列人一出场啊就很不一样，一生就生了12个儿子，
怪这么多。
对，
嗯，
他临死的时候就把他儿子都叫过来，他说：“你们众子啊，你们都来我前面聚集啊，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我要把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日后一定会遭遇到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们。”
嗯，
从这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了。将来有一位赐平安者，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这个弥赛亚救世主，他来的时候啊，万民都会归顺的啊，世界各族的民要因为这一个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来归顺。那这个后裔到底是从我十二个儿子里面哪一个支派里面生出来？他讲得非常清楚，要从犹大支派生出来。
对，这里圣经明讲是从犹大支派出来。
哎，他就说归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讲到这还没讲完，他就开始说了：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就很特别了。
这就提到驴了，而且都是讲到的小驴驹驹。
对，
嗯，
这个葡萄树就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这个葡萄树也是讲到教会，因为我们都连在他身上，这一个总和，基督为我们的根，为我们的头，为我们的主，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我们靠着他结果的，这个叫做教会。
对 对, 对，
教会里面特别有一种动物，那时候还不是讲羊，讲什么了？把小驴，把驴驹子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拴了干什么？就是到了有一天主说解开来，主要用它。 但讲到这里还没有讲这个驴到底是
吧，你还没跟我们解释这驴到底是啥玩意儿、啊。
别急，别急，往下念呢、啊
嗯。
他讲完了犹大支派，就讲西布伦支派。讲完了西布伦支派，又讲到一个支派、嗯，这个你要是不读圣经的人不熟，叫做以撒迦。
啊，以撒迦支派，嗯。
突然就解释出来了，什么是驴？他说，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哎呀，这个话就完全和后来新约的话合起来了。
嗯嗯，
羊圈是主的羊所在的地方，可是这个羊圈里面居然有一个驴啊，卧在里面你都不晓得，因为你看不见它的。
嗯，
它不是站着的驴，它是卧着的，它是让人家
一站着它就比羊哥大多了。嗯、
对呀、啊，什么样？这个驴在里面干什么呢？他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哎，你要不要试试找一群羊，然后自己躺在里边？
羊可以可能会这样，但驴恐怕不会这样。嗯，
你想，你是那头驴，你要躺在羊圈里面，躺在一群羊的中间，你还要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哎呀，你带小朋友去动物园那个 padding 去摸摸那些羊就知道了。摸摸蛮好玩，叫你每天躺在他们中间，你不干的。
嗯，尤其你要知道，在美国这边好多有的这种 farm 就农场啊，
嗯，
他们是各种各种小动物一起养的。
嗯，
你看那个羊可能是一点点吃草，待在那里慢慢走。
嗯，
那驴子跑来跑去的。嗯、
是啊，驴子跟野驴一样，就偏偏这种驴啊，跟别的驴不一样。
不一样。
他就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你去看羊就知道，他那个羊啊，羊那个小大便啊，他随地讲不准什么时候他撒泡尿，
嗯、
拉个屎就弄得一头都是。你在里面你动都不动，
那他是根本不管的。嗯
嗯，他这幅图画很生动啊。那你说这个驴到底是谁呢？哎，这里答案揭晓了啊。
嗯，
圣经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准确。他说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
哎，慢点，慢点。
嗯，
这个跟动物学有点不一样啊。你说你养你看过人家养驴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看过。
啊，你什么没看过？
我小时候我家养过鸡。
它不光是倔呀。
嗯。
它要背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两个人抬着，搁在它的身上。
它没这么乖是吧？像骆驼一样。
它不会说低下肩来背重啊，这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呢、啊。这个驴要是尤其你第一次割的时候，它会把你掀下来，你知道吗？
嗯，那这个就很像门徒，这就很像我们了。
哦，
对吧？
这是我们讲的。
所以你说我们驴不驴？我们比较驴还是比较羊？我们绝对是比较驴的。可是主的呼召居然是这样，他要你这个驴子啊，没人骑过，你没扛过东西的，他要你变成一个低肩背重。安卧在羊圈中，听话的不得了啊！
嗯，
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呢、啊。这是什么？
事实上，你还得自己心甘情愿低下头来把这个重物背上来。
对，
对还要服，对吧？不光要苦，还要服苦。
从来没有人说背东西不苦，从来没有人说建教会不苦。可是你得服这个苦。讲到最后啊，你说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开工？第一，主要用他的人。第二，这个人必须成为一个低肩背重服苦的仆人。主也等你，你也等主。主要骑着你进城，这个城绝对是我们就像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一样，在城市里面的工作怎么扩展，需要有小驴子给主骑着进去。
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讲嘛？
嗯，
因为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主耶稣啊，从来是这个城走到那个城，这一家走到那一家，
对，
他是走的不停的。
是啊，
对吧？现在也各个城的话都有主说等待要拯救的选民，
没错
啊，
没错，
主的百姓，主的羊群，
嗯，
那是大的不得了的。
对，
所以应当是说现在等待的就是什么
驴。跟咱们世外桃源要开始养驴。
嗯，这个好生意。嗯，
这驴品种很多啊，小背驴、二山子驴、北京驴、蒙哥驴。你要服侍教会，你要把福音传出去，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工？驴，主要用你的驴。换成白话讲了， 你必须是神的仆人。
对。
那这下就带出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没时间讲了。什么样的人算神的仆人？
算仆人，嗯，这个不用问了。比如说某某人来讲道，
嗯嗯，
感谢主啊，
某某神仆
大的仆人，
对，
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讲神的话，
是
啊，好像蛮长，只有一个仆人。
恭称你一句神的仆人，意思就是说你是仆人，我是什么？
我是小羊，主的小羊。
对，哎，我是做羊的，你是做驴的。对吧？
是啊，有恩蒙女的话就有就有羊听了。
但是到底这个所谓的仆人是怎么来的？他的资格是什么？
嗯，
这个到底是一个通称呢，还是一个特定的职称呢？哎，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听众朋友好好去想一想。凡是有心关心这个将来我们这个基督徒十七大这个在国内城市中福音怎么发展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在北美啊，我们也只是碰到一样的问题。你到底什么工作是你可以去做的？你应该怎么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能够去真的是披荆斩棘，从这个荒地里面能够给你建出耶路撒冷来？啊，那恐怕从圣经看有一个最基本的身份，你必须要有，你必须是仆人。
那就是仆人，那就是驴，驴驹。
那你是不是低肩背重？你是不是安卧在羊圈中？那个都在说。那很多东西都是训练出来。他既然叫你是驴，表示你有很多的学习需要做。
嗯嗯，
对不对？
原本你就是个驴嘛。
可是对啊，你是驴就不是羊，这个是很清楚的事情。
嗯嗯嗯，
你不能驴羊不分呢、啊。那你既然在羊圈里面，你也算是主的羊，这不会有问题的。只是说，你整个的服侍的角色叫做驴，你是主的仆人。请问你是不是主的仆人？我们今天这个仆人变成一个好像就是特别对这种传道人呐、啊、职分的人呐、啊、长老，我们给他的一个尊称，一个恭维的雅号。
是，我看这个仆人在国内啊，
嗯。
都在如同北美的这个牧师一样的，
就不能随便
成了一个头衔了。
是，那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资格做驴子？这可能我们得等到下一次再谈了，留给听众朋友去想一想啊。这个事儿好像怎么讲？你不想的话，你不觉得它多严重啊？越想越严重。今天城市的福音怎么发展？需要有大批的仆人、大批的驴子出来，但是这个驴子从哪儿来？
其实不光城市，农村也是一样，还有很多很多人从来没听过福音。你去接触这些人群的时候，从来都没有人啊真的给他好好传过。你无论走到哪里哈、就像一个弟兄，他一听到国内一看，在这上海火车站边上啊，这外面啊，这个广场上都躺了横七竖八躺了许多人在那睡觉。
嗯，
但你从来没见过，你觉得这些人很嫌弃，对不对？邋遢。
嗯。
可是你要是如果尊敬他，这是一个灵魂的话，这是一个主所造的珍贵的有神的形象的人的话，
是。
那你知道这每天有多少的人啊？
是吧？
他如果没有得到这样传的时候啊，那灵魂的几乎整个就下阴间了啊。
而且我们在这里讲的很轻松啊，就传福音没有人会阻挡你，大家都说你是好事。可是传了福音之后怎么办？如果这个人进不来现存的教会，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怎么办？而且当这个庄稼大批收起来的时候，你光是把所有的庄稼运回一个仓库里边、那你是忙不过来，而且很多仓库都已经装满了。
嗯嗯。
现在甚至有很多仓库他不喜欢做福音的工作，他不喜欢有新的人来，太麻烦了。
嗯，他的仓就本身就建这么大。
有很多后续的问题。但这些人躺在那儿沉沦就沉沦，我们教会还没决定什么人有资格去建教会、什么有资格去开工，你去开工跟传福音。
还没讲嘛。
这个你跟他开工不是在分裂教会是吧？
嗯。
我们这个问题达到定论以前，那些人要沉沦就让他们去沉沦了。你觉得这是主的心？这不是主的心。
嗯嗯。
所以这些问题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谈一谈。但是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了。
嗯。
谁能够做驴？是蒙召驴呢？是自愿驴？是主所指定的人才能够做驴呢？还是每个羊也都应该
是
驴？
自己跑来的还是被人家牵来的
啊？对对对，哎，很值得我们想一想，因为你得在这些事情上有十足的把握，你才会开始有信心出去做工，你才知道面对现存教会的阻力，以及不管是从政府来的，从人的缺点来的，从弟兄姐妹的压力来，从流言来，你对这一切的别人的闲言闲语，你才知道怎么办啊！你才有这个信心，才有这个把握走下去。对，主骑在你背上，这个时候那个小驴子完全不管了。原来的主人是谁？ 别人怎么说他，其他的驴会不会嫉妒他，通通都不重要，因为主真真正正骑着他进了城了，对不对？这个主骑他进城这件事情事先讲给小驴子听啊，他妈也不同意，他爹也不同意，他叔叔也不高兴，他自己也害怕。解开来牵过来，主要用他衣服一铺，主一上去啊，所有的声音平息了，我们所听见就是和善呐、啊，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